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基督教教义第二堂课。第二课我们的课题是教义与中国教会。我们会以三堂课的时间来思想，来学习教义与中国教会。我是周广亮。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异端与邪教。这一堂课的半个钟头呢，认识一下中国教会在上一个世纪的异端与邪教。然后下一堂课我们探讨本土宗教，就是基督教的本土在我们中国出现的这些基督教，有的是健康的，但是也有的是极端，也有问题的。首先我们问一个问题，在教会历史里面，先出现异端还是先出现教义？也就是呢，先有圣经里面的教义神学，还是先有异端呢？那正确的答案是先出现问题，先出现异端邪教，然后才确立教义跟信仰。当然了，圣经真理本来就在那里，可是呢，当人们的信仰有偏差的时候，它是不是异端，它是不是邪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人们便回到圣经去查考真理，找到答案。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先出现异端，先出现问题，而后教会呢，从圣经真理来回应问题，来解答问题，来解决问题，这样便确立了教义。神学也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展开基督教教义的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咱们中国教会的异端和本土基督教的特色。本土基督教的意思呢，就是在外国没有这样的这个基督教教会，内容当然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可是我们从这些的介绍跟反省呢，能够回过头来更清楚地去认识圣经的教义真理。异端是指什么呢？异端通常指脱离正统信仰，把圣经真理和圣经的教义更改了的宗教团体。上一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1980年以后，我们国家有了基督教热的这种的现象，各种的异端和一些邪教也随之产生了。邪教这个观念怎么理解呢？我们从三方面去理解。邪教它有政治上的看法，有社会上的看法，当然还有我们圣经宗教上的看法。政治上，邪教呢是威胁政权稳定的活动团体，也叫邪教团体，当然它的外貌是宗教，所以是叫邪教。在社会上呢，有反社会和反文化的主张，反文化的思想，甚至伤害个人的身体、心灵、精神，妨碍正常的社会功能，这个叫邪教。而在宗教上呢，歪曲了基督教圣经和正统的教义，混淆视听，或者用国语讲混淆视听，把信徒拉进他们自己的阵营里面，这个呢叫邪教。这三个观点，政治上、社会上跟宗教上呢，宗教上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是我们主要采取异端的定义，也就是偏离了圣经真理所讲的基本的信仰、基本的教义。就是对邪教的理解，邪教是伤害社会的、非法的，异端呢却不一定是， 异端只是在信仰里面呢，他有了偏差，但是在社会上不一定有这个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异端容易发展恶化成为邪教。我们来看看异端的分类。今天呢，我们主要来探讨异端的分类，还有在我们国家中国教会的异端的几个著名的异端给我们带来教训的异端的一些介绍。简单的提一下，异端的形态分三类。整个社会里面的异端呢，有会道门型的。什么叫会道门呢？也就是传统的民间宗教，古代的秘密宗教啊，秘密会社，由他们直接延伸或者是变化而来的。第二类的异端呢，是气功型的，也就是沿用了传统佛教或者道教的一些修炼的方法，重视身心的健康。因为当人有疾病带来忧愁跟痛苦的时候呢，他会寻求解决疾病的门径跟道路。气功型的异端就是这一类的。第三种就是由基督教而延伸出来的了。基督教延伸出来，也就是把基督教的某些元素，什么耶和华啊、十字架啊、再来的主啊等等，跟我们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把它混合在一块的这样的异端。而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要探讨的，多半都是属于跟基督教有关联的这些异端。好了，来源，异端的来源呢，可以分下面这几方面。首先是从境外国外来的，最多是北美，我们以美国为代表，像呼喊派、天父的儿女，都是北美的华侨、美国的华侨有关的基督徒，但是却是异端的，那引进来我们国家来传教所造成的。还有台湾过来的，像新约教会是最著名的代表。另外在东北亚有一个国家基督教非常发达兴旺的韩国，南韩也有不正统的或者是异端的教派。哪一些呢？像统一教、达米宣教会等等，还有其他一些的韩国教会的异端也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有活动的。所以第一个来源是从境外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了，这就很多，等一下我会介绍，像灵灵教啊、全范围教会啊、华南教会等等。当我们认识这些异端的产生跟他们的教义信仰以后呢，再回到圣经来，我们就知道教义对我们的健康信仰、生活的幸福是有多么重要了。第三种来源呢，就是本土有根，但是得利于境外，也就是内外结合的了。像什么呢？贝利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东方闪电，这几个呢都是出自呼喊派。那呼喊派的根源呢，以前也在我们自己在这个福建是有关联的，这个在第三堂课我们有机会的话会探讨一下。主神教由贝利王生出来，门徒会、三班仆人、全范围教会都与呼喊派有关。所以你发现以上呢，至少有六种异端邪教与呼喊派有关，那这是基督教异端最主要的来源。呼喊派呢，以前它是出自小群，也就是尼托生的聚会所。那对这些宗派的认识会帮助我们掌握基督教教义的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认识一些异端了，我们中国教会里面所延伸出来的异端。我们会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贝利王、主神教、门徒会以及三班仆人、东方闪电这六个这个异端， 时间很有限，我们在2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有一个印象，但是呢，重点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错误的信仰、偏差的教义，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首先是中华大陆行政直视站，河南省由长寿主派的程友发起的，路程的程。那他在1980年加入了呼喊派，1987年自称被上帝高立为中华大地的父，父亲的父。以后呢，就将主和王的地位呢转到李长寿的身上，称作长寿主。那么，中华大陆行政直视站延伸自长寿主派，先有长寿主派，后有这个一端。创始人呢是王永敏，他同样把李长寿神化为活的基督，宣称他们是在大陆地方教会的侍奉中心。1995年呢，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宇宙中心美国洛杉矶直视站、中华大陆地方教会直视分站的名义来散发单张，遭到政府取缔，是非法组织。这是中华大陆行政直视站，你发现它跟长寿主派是有关联的，跟呼喊派是有关联的。第二个一端，贝利王，贝利王，贝利王是由原来的呼喊派骨干分子吴阳明在1983年建立的。吴阳明是1945年出生，1995年离世。他是安徽省的一个农民，初小文化程度。79年的时候信了主，信奉基督教。83年到88年间呢，3次被抓，入狱坐监。出狱以后呢，他发现自己在呼喊派的地位被别人取代了，于是呢，就另创新的组织。参考了路加福音2章34节和35节的贝利这两个字，还有李长寿的言论，言论当中讲到现在没有耶稣了，神要借着人讲话传道。那这样呢，他就发明了，自称自己就是贝利的王，以安徽省和江苏省为中心来诱惑信徒。他呢，虽然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却写出了将近20本的宗教小册子。这个贝利王这一派呢，在全国的29个省市建立了500多个活动点，受诱惑的信徒呢达到几万人。我们看看他的教义、信仰的内容。吴阳明他鼓吹耶稣已经死了，只有贝利王才是唯一的真神，天上的主宰。他说耶稣死后再次复活是以贝利王出现降临人间，天国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吴阳明还将圣经里面的蒙召解释作女信徒与他发生性关系，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救。他叫许多的女信徒要赤身裸体的迎接神，向他奉献肉体才能够得到所谓的洁净和保佑。他共奸污了妇女和幼女几十人，已经查实的有19个人。他至少定了2个末日的日期，称贝利王要推翻撒旦的政权，建立新天新地。在1995年1月的时候，吴阳明被当局判处死刑。请你留意，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件与宗教有关而被判死刑的案例。他的教育的错误我们完全清楚，同时不要忘记异端在伦理道德上的罪行，令人发现一个错误的教义在品德上的这个低下 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是贝利王。第三个一段是主神教，主神教。那吴阳明的邪教事件没有结束，他死前的两年，他是1995年1月被判处死刑，前两年呢是1993年，因为传教的问题，当众指责他属下刘家国。那因为责备刘家国，那这位弟兄呢，一气之下就到了湖南，脱离了贝利王，就另外创立了主神教。刘家国自称主神，那么他建立的主神教呢，在贝利王的这个犯法事件呢，教主判处死刑以后，就吸纳了之前的信徒，又借助家族的关系，有系统的在23个省市发展地下的组织，人数达到10000多人。刘家国的生平是1964年到2003年。主神教，我们看看他的信仰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义。他们编写了《真理、道路、生命》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另外一个小册子叫《话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听众朋友，你留意到都是跟基督教教义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神论里面我们会讲到三位一体。还有一个小册子叫《生命之光》，以及《十字路程的诺言》，以及主神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重要报告等等。刘家国宣布呢，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将会有宇宙大灾难，随后呢，政府腐败、魔鬼当道的兽的国将被推翻。这是借用了启示录的观念。主神呢，将会在南京登上宝座。你知道南京呢，曾经是100多年前太平天国叛军的天津，所以它是100年来呢有这个教训的，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也说，除了研读圣经真理之外，也要参考教会历史的经验来判断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偏差的严肃性。他们宣称呢，信徒得到警告，不要在家私藏钱财和粮食，而应该把他们呢都存在所谓的天国。根据报道，这个教派从信徒当中收取了30多万元的现金和20000公斤的粮食。刘家国还为10多名妇女呢赐圣灵，所谓的赐圣灵就是通过伦理上的这个犯罪性关系来赐圣灵，并且生有6个私生子。刘家国在1998年被当局逮捕，2003年判处死刑。这是异端，在这个程度上，这些异端都是属于邪教，因为他反社会，在伦理道德上犯下严重的罪行。主神教。那下面呢，有一位教授啊，连教授有一段评语，我读给你听。就人数而言，贝利王和主神教都无足轻重，一旦他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被捕，多少都得到了控制，虽然并不是被消灭，然而他们的意义都超出了自身，指向20世纪末中国基督教更广阔持久的密教膜拜的趋势。其共同特点是瞩目惊心的末世预言，反对当前的政治秩序，严密的地下组织结构，以及其对精神领袖的神话，而且都典型的声称具有超自然力。同一时期出现了3个更大的膜拜团体，他们似乎更深地渗透进乡村民众的宗教生活。他们是哪些呢？连教授说，他们分别是门徒会、三班仆人和东方闪电。到21世纪之交，统计信徒总数达到了大约200万， 他们持显然的基要主义神学观点，在坚持圣经无误论上绝对不动摇，然而他们也惊人的富有创新的精神，以此预示着中国民间基督教的未来。与贝利王和主神教一样，这三个教派最初的火种都来自于80年代通过呼喊派传播的小群神秘末世论。这是连希教授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其中所讲的一段话。那我们继续的来思想，来学习，看看这个错误的教义借用教会跟圣经的名词，但是来犯罪的这些组织给我们带来什么提醒。好，第四方面我们就直接介绍门徒会。门徒会呢也叫旷野窄门、旷野路、三熟、二两粮、蒙头会，因为它是变化的，它名字呢是混乱的。我们来理解一下，谁创立呢？陕西南部的农民纪三宝。纪三宝是1940年出生，1997年离世。1977年的时候，纪三宝的两个儿子，离开世界，很凄惨的离开。以后一年呢，有一名真耶稣教派的执事带领纪三宝信了主。1982年呢，呼喊派的教义就传到了陕南。从其中呢，他就领悟了破解末世论的方法。结果呢，1989年，纪三宝宣称上帝亲自与他说话，封他做先知，还有呢，替身。接着，他指定了12个门徒，所谓的门徒，形成了门徒会的组织。他们是引到永生的旷野窄门，旷野窄门就引用了马太福音7章13节和14节。纪三宝宣称末世的改天换地将从陕西南部开始，他本人呢也将以真龙天子的面目出现。纪三宝作为末世救主的称呼呢，则是三熟基督，所以三熟基督的本人呢是纪三宝。很多的农村信徒都知道三熟，意思是前两次的救赎指的是创世纪的方舟，还有新约圣经的十字架，他是第三次的救赎了。他的妻子呢叫许赎，许多的许，救赎的赎，是圣灵的代表。那么当然这些异端邪教呢，我们听起来有基督教真理装备的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呢觉得可笑，另外一方面呢心里面是伤痛的，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农村民间一些异端邪教的现实。纪三宝以列王纪上18章为根据，先知以一把面和一点油来充饥活命，他就要求信徒每天吃饭不要超过2两，表示属灵和悔改的心，如果多过2两呢就是没有信心了，那这就是2两粮的由来了。1995年门徒会发展到14个省份，信徒多达35万多人。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不明白，真的很多人是跟随这些错误的宗教。1997年纪三宝因为车祸丧生，但是21世纪这个教派呢还有几十万人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地区。这是门徒会、三熟、2两粮啊。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三班仆人，而东方闪电呢，我们就省略。讲义里面呢，我有这个东方闪电。三班仆人创始人徐双富，1946年到2006年，他以出自卑微的农村为背景，在河南呢，童年的时间因为母亲有病而全家信主。12岁的时候呢，成了原耶稣家庭的传道人的帮手。在这里，我们听到耶稣家庭啊、呼喊派，这都是有关联的。耶稣家庭应该是健康的这个本土宗教，但是 部分呢也有一些我们要思考的问题。1975年以后呢，徐双富呢至少六七次被抓。1980年呢，他参加了受呼喊派教义吸引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在耶稣家庭的纪律上，严格的纪律上呢，他又加入了尼托生的神学。90年代初，他又脱离了呼喊派的同工，发展了自己的秘密组织。根据马太福音25章三个仆人受银子的比喻来称为三班仆人了。所以三班仆人的名字来源呢是马太福音25章。到了90年代中期，身为大仆人的他已经变成信徒的肉身的主人了。在教义方面，我们留意一下三班仆人的教义：鞭打除罪。什么叫鞭打除罪呢？比方说懒惰和想家的这样的小过失呢，至少要罚打40鞭子。据了解呢，严重的情况，比方说像离教或者叛教的呢，可能会被打断胳膊或挑断脚筋。他们又表示，在被远警拘留的时候呢，经受无数次的拷打，而他吸收了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呢，在这个教派里面呢，有很严格的体罚。当然这不合乎人的这个常理，也没有爱心的原则，非常的偏激。其中呢是有耶稣家庭的影子，早期的耶稣家庭呢是很严格的有惩罚的。而这个苦难来影射十字架的思想呢，是跟小群的教义有一致的特色。地方教会的教义，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稍微提一提。到1990年代末，据说这个三班仆人呢，已经有信徒50万，甚至到100万。2006年，徐双富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好，以上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些异端邪教，包括了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贝利王、主神教、门徒会，以及刚才的三班仆人。东方闪电呢，我们没有时间介绍基本上我们就发现这一类的异端呢，都是有很严重的教义问题跟伦理道德的问题。东方闪电呢，是以这个女基督来做诱惑人的一个末世教派的一种异端。好，今天教义与中国教会，我们基督教教义的第二课在这里结束。下次时间我们再会。
我心上帝全能
多少下手。